不仅如此，还来寻求医治，包括许多被疾病缠身、受疾苦折磨和被魔附身的人，比如麻风的病人、病痛的妇女、生病的孩童。其中一个在一指令下复活了，一个人被从许多鬼里释放。那场在加利利海被耶稣平静下来的风暴，则展示了耶稣对自然界的掌控。他说：“我看到了门徒自己也被纳入了把上帝国的信息带给以色列人民的使命。”这是一个伟大的福音信息，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临，其中的恩典甚至降临到那些非以色列人身上，包括我们今天在 Roseville、Chatswood 以及更多地方的人。虽然信息已经通过身上宝训、耶稣医治等方面的伟大事迹和门徒的口口相传而广泛流传开了，但是迄今为止，在福音书中，我们还没有真正机会关注到人们对耶稣的这个反应。如果你正在阅读或者正在听这些故事，那么你肯定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神迹、这些事情发生了，但人们却不感到惊讶、印象深刻，甚至热情高涨呢？因为耶稣所做的工作确实涉及到人们当时的境。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区，其实只是来了一个出没，做福音书中我们所读到的那些神迹，那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有过和医打交道的经历，那如果耶稣他去到这来到这里附近的有名的那家 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 那个皇家北海岸医院，他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把病床上的人全治愈了，大家都回家了，那会怎么？不仅仅是在这一个周末会被新闻媒体报道，我想他这样清空了皇家北海岸医院这样子的连锁反应，将会被人们不论数周、数月、数年甚至数代人，你们觉得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这里记载人们对耶稣的回应，也许对我们读者来说甚至远出乎意料，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耶稣最终的支持一，也就是施洗约翰的反应。你们还记得施洗约翰是作为先驱者、预备道路的使者而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新闻播报员，在新闻播报之前发表几句简短的总结评论。虽然他这个人很风趣、很有名，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对他本人感兴趣，而是为了想听到他所要说的话，所以我们是他所要播报的新闻消息感兴趣。那么这个消息是什么？回想起马太福音第三章和其他福音书的内容，总结起来，消息就是你当预备主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好准备，上帝将到他的子民中去。所以当上帝像国王那样进行皇室复位的时候，人们应当为他铺好红地毯，特别是在对耶稣来到的这件事上，人们应该离开自己的罪，敬拜耶稣王。现在我们已经在过去的几章里了解到耶稣的教导事工，并看到了他许多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作为。突然间，一些施洗约翰者的门徒出现了。施洗约翰呢，他没有亲自出现，因为我们在后来就得知，他当时其实已经被关进监狱了。稍后我们得知他将会被处决。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多久呢？我们不确定。但考虑到耶稣在加利利侍奉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施洗约翰可能在牢里已经待了有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了。现在施洗约翰的追随者们有一个问题要去问耶稣，这个问题是： 十一章的第三节，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在想，你是否能够体会到隐藏在这个疑问句里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呢？有些困惑、怀疑，甚至失望。毕竟，如果你是个新闻的播报员，你要播报的消息是伟大的国王即将到来。某种意义上说，算得上是他最大的粉丝和支持者。因为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的时候，你已经在推广，在宣传他的到来了。那现在，你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里呢？况且你还在牢里待了一段长的时间呢，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会好转，甚至反而会有可能变得更糟糕。而且当国王真正出现的时候，你还会在监狱里吗？你甚至可能听说过这位来自大卫王家族的新国王，也就是耶稣，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我们可以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18和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人的心念。所以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可能开始问自己，我是囚犯耶，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当然他没有失去信仰，施洗约翰只是开始怀疑这位国王是耶稣别的什么人呢？只是耶稣没有用任何一个字来指责约翰。我们知道耶稣必要的时候指责他的门徒的时候毫不心软的，还记得有一次在大风暴中，他斥责他的门徒们的句说，哦，你这些不信的人呢。然后耶稣转过身来让风浪平静，可是在这里耶稣用了完全不同的语气来回答。他说，不用担心约翰，坚强些。这不仅仅是向约翰报告耶稣做的所有伟大神迹，虽然这确实是为了证明约翰一直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而更进一步的，耶稣提到了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在7年前就已经预言过这些耶稣所做的伟大的神迹。耶稣的神迹呢，将成为上帝国度来临的标志。如果你想自己去验证这一点，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的第35章以及第61章，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在耶稣出生的700多年前，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上帝有一天来到的百姓中，通过他的仆人展开惊人的治愈工作。但是如果你回以赛亚书，你会发现另外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所有这些关于治愈、重建和一个荣耀神新耶路撒冷的未来的承诺，都出现在对耶路撒冷色列当罪恶的可怕审判的背景下。以前的母亲们会对他们说，等着你的父亲回来吧。听起来好像潜台词是等着你的父亲回来收拾你，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现在的妈妈们还会不会这么说，但我希望父亲的回家其实是一件让人看得期盼的事。它伴随的是升级、安全等积极正面的情绪。但是等你父亲回来，这可能不一定伴随着快乐的，特别如果你整天调皮捣蛋，让你亲频频崩溃的话。所以当上帝来到他的百姓中间时，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施洗约翰可能已经在期待了，在他最初的讲中， 除了提到了圣灵的祝福以外，还有可怕的神和火。那么神和火在哪里呢？所以施洗约翰可能因耶稣的出现而感到困惑，因为这种审判并没有发生啊。耶稣主张的教导还没有结束，虽然他对约翰的讯息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是的，回到约翰那里，不过这些旧约的预言实现的真实事情，瞎眼的能看见了，瘸子会走了，大麻风病人也洁净了，确实没有错误啊。但是这还没完咯，耶稣需要向人们以及我们这些读者保证，施洗约翰确实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们通过约翰和现在通过耶稣听到的有关上帝国度的一切信息都是正确的，但是你们还要看到更多。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11章7-11。他们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也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出去你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就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帝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来自以赛亚书的另外一句话，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呢，关于使者在他的前面行，这神的使者正是指的是施洗约翰。那么为什么你我或者和自约翰以来的人都要比约翰更伟大呢？这就是11节所说的，就是天国里最小的人也比他更大。我不认为说的是我们的信仰或是性格一定比约翰更伟大，但肯定是因为可以知道完整的福音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事工，他的死亡和复活，我们比施洗约翰和任何旧的先知、旧约里先知都有特权，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神完整的启示和赦免罪的全认识。就像你去看一场比赛，虽然你非常的自信所支持的这个球队会赢，但你有比赛结束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说出来，不只是希望我的球队会赢，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球队确实是冠军。基督徒所拥有施洗约翰和所有伟大的旧约先知，比如以赛亚，他们从远处看到的完整的故事。但是耶稣没有说完，因为他开始要求我们什么是对这个信息的正确回应。实际上，他指出了我们有两种可能的回应，一种是拒绝，一种是安息。让我们看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12-15节，一起读一下。从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不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个关于天国的到来是伴随着暴力和武力的想法是非常的明确的。从希腊文翻译过来，可能的意思是说天国在强推进，势不可挡。从耶稣所展示的神迹，以及疾病、自然、恶魔屈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这一点是显见的。天国的来临，任何事可能够阻挡的。因此我认为此处就是这个意思了。上帝的国度一直在势推进，甚至有力推进，就像一些恶魔被赶入群中好人。他的实他实际上是以伟大的以利亚的形象来为主铺路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并不是在谈轮回，因为那是佛教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人，他宣告上帝的审判，提醒人们要回到上帝的身边。耶稣还将其个性化到他的听众身上。实际上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他说，你们知道我说的就是你们，对吧？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的16到19节，一起来读一下。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是耶稣对宗教对手的一个非常明确且激烈的评论。他们认为上帝的国度追随者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错误的。耶稣的这些宗教对手就像是一个哭着要食物的幼儿。但是当食物真正放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将它推离自己。他们只是决心要拒绝上帝通过施洗约翰或通过耶稣所做的任何事情。因此从他们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是拒绝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20到24节，我们读一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那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撒百农啊，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并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你们可能并不熟悉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所有的地方，但除了索多玛，他们其实都是以色列北部的主要城市。耶稣在那里进行了他的大能的工作，因为当地的人们拒绝承认耶稣是君王，所以他们的命运比索多玛更糟糕。你可能还记得，因为他们的罪恶，索多玛和俄摩拉被天上的火焰摧毁。耶稣说，即使像索多玛这样邪恶的城市，如果耶稣在那里做他的工作，人们也会悔改的，从而可以避免受到审判。同样的，推罗和西顿在更远的北部， 因为拜巴利偶像和成为以色列的传统敌人而臭名昭著，但是他们也会悔改，从而免于被审判。顺便提一句，这里真正完成了给施洗约翰的辩护。那么他是否期待即将到来的主会带来审判呢？他当然是这么想的。也许在他所说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感到惊讶。但现在耶稣说，施洗约翰是绝对正确的，那伟大而可怕的审判日肯定正在逼近。对于所有想说的，耶稣，我们非常敬佩你，但你不会成为我的国王的这些人来说，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一天。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来到了今天经文的结尾，可是想到如果你能够像以色列最虔诚的人，比如说像法利赛人这样敬虔，但是心里面却仍然没有承认耶稣的来临，从而拒绝他，并因此而受到审判，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今天可能有人会接受洗礼，加入教会，遵循教会的仪式，定期来到教会和教会的其他人员交流，却不知道如何紧紧地抓住主耶稣。那是因为这些事情虽然是很好，比如说参加查经小组啊，向教会捐钱呢，并且花时间与我们这些可爱的教会的人员交流啊，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这些外在的行为就是全部了，而我们在内心中仍然是在拒绝基督，拒绝耶稣，没有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的掌控权交给这位王中之王做主宰的话，而且没有承认让耶稣统治我们生命的话，这样子我们即使今天可以看见耶稣所行的许多伟大的神迹，我们仍然可能会拒绝他和他的权柄。当耶稣完成上帝的预言和承诺的时候，这些强大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上帝的伟大而且永恒的国度已经降临到世界上。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拒绝耶稣作为我们的王。但是我并不想以这样一个糟糕的音符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所以最后我想从下周要讲的经文当中提前截取几段，因为我肯定不希望我们今天离开教会的时候是仍然心存着拒绝伟大的主和耶稣基督而可能留下一些阴影。相反，我想指出的是耶稣提出的替代的一个方案，那就是信靠他，相信他所说的话，而不是拒绝他。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耶稣里找到安息。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章节最后的美妙的话语，耶稣将他们作为邀请送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你们能今天能够带着这个信息离开教会，这个信息会深深的不停的回响在你的耳畔。你已经看到了并听到了耶稣伟大的治愈的能力，他能够平息风暴，他能够治愈被恶魔附身的人， 你已经明白了，这些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揭示上帝的国度，揭示耶稣作为那个国度的君王。所以，你现在愿意听从那位君王的美好的邀请，请不要拒绝他，而是要在他里面找到你的安息。我再读一下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朋友们，我在此敦促你们信靠耶稣。好，今天的讲道翻译到此结束，下面是回应的诗歌。